三月二十号，在福建八个孩子被杀死了。四月二十八号，在广东十五个孩子加上一个老师被受伤。四月第二天二十九号，在江苏三个成人二十八个孩子被袭击。四月三十号，在山东五个孩子被锤马击伤。这个星期三，五月十二号，在陕西的幼儿园，七个孩子被砍死了。听到这些统计，让你有什么感受呢？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恐惧的案件不限于中国大陆，世界各地到处有如此恐怖的案件。怎么理解呢？我们对这些狂人有什么意见呢？当然，我们可以观察一些社会现象所引起的不良好的后果，但是最终并不是所有不幸的人都犯过如此坏恶的事，对不对？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上网参加 visit 一些 blog 或者聊天室，你会发现，当好多人分析这些校园遇袭事件，他们往往以为这些罪人是另外一种 物种，另外一种 species， 就是跟我们普通的人类还是与众不同，
另类。
怎么说？
另类。
另类，还是另外一种另类。朋友们，你们同意吗？你同意他们是另外一种另类吗？不管你是基督徒没有，我们是不是经常以为我们个人还行？当然，人无完人，但是我们自己还是比较正直，相当良善。我听说，要是我们访问一个监狱，搞一个调查，非常有意思。如果跟不同的罪人提同样的问题，你认为你自己是个恶人还是个好人？据说你会发现，那些小偷觉得他们还行。我觉得我算不上恶人，真正的恶人就是那些杀人凶手。那些杀人犯觉得他们还行。真正的恶人就是那些强奸儿童的罪人。懂懂懂懂。只要我们没有感到良心不安，人以为虽然自己不一定完美，但还是觉得足够好了。我们的良心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未必作为一个特别准确的指南针。今天我们要发现罪恶的辖制非常根深蒂固，毕竟我们常常没有感觉到我们罪恶的严重性。今天我们要结束这次创世纪的系列讲道。每次创世纪作家开始新的主要部分，他说以下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后代的记录。怎么看五章一节，就是刚才 Cliff 念的经文下一节。你看五章一节，以下是亚当后代的记录。你看第六章九节，以下是挪亚的后代。十章一节，等等等等。我们最近查考的这一部分是在哪里开始呢？你们记得吗？二章四节。以下如果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是二章四节，以下是天地后代的记录。天地后代的记录。也就是说，这个 section 让我们明白创造天地的起源。我们看到了上帝所创造的十全十美的蓝图，对吧？然后我们看到人类的悖逆和它所引起的后果。那么上周我们看到三章最后，上帝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使他们驱逐出去，不让他们重返乐园。我们看到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毕竟他们已经与神隔绝了。那么正如三章也含着一定的盼望，在第四章的结尾，我们要看到第二十五节，亚当和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后来我们要发现，这的确是很好的消息。 我不知道你们对赛特这个人有什么感受。我希望今天讲到之后，你们特别珍惜赛特这个名字。也许你们以后生孩子，你们可以用赛特这个名。其实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叫做赛特，我相信他上学之后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众所周知，赛特并不是亚当夏娃唯一的孩子。1到16节，我们要看到该隐和他弟弟亚伯。不可思议的，历史上第一个孩子，讲到之后把历史上第二个孩子杀死。那么17到24节，我们要看到该隐的后代，他们也不怎么样。毫无怀疑的是，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不是特别让人感到很积极。反而，当我们注意罪恶的辖制和罪恶的蔓延，像上个星期一样，它可以帮助我们引用更实际的眼光，使我们更明白我们自己的本质，使我们更认识到人类对耶稣基督的需要。那今天我们要投入最多的时间来探讨罪恶的辖制，1到16节，罪恶的辖制。那首先，咱们注意这一段和三章有不少平行的方面。最基本的就是它的叙事结构。那么1到7节，四章1到7节，就是该隐罪恶的前提，就等于3章1到5节，撒旦和夏娃那个诱惑。下面第8节，4章第8节，就是该隐所犯的罪孽。等于3章6节是禁果的罪孽。以下呢就是上帝的盘问和判刑，也等于3章7到19节，也就是它的叙事结构是一样的。那一会儿我们要看到另外平行的方面，但其实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4章和3章的差异。总之，与神的隔绝在第4章变得越来越明显，与神的隔绝变得更明显。4章1到2节看起来比较乐观，对不对？借着耶和华的帮助，亚当夏娃生了2个儿子，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但是从第3节，我们被提醒，他们已经不在伊甸园里，他们不能坦然无助的接近神，他们要献祭，你看到没有？第3节。那么第5节，该隐非常愤怒，垂头丧气。总之，他们一点儿没有享受伊甸园的和谐和睦。为什么该隐愤怒呢？咱们看第4节后半部分。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礼物，只是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礼物。之所以神看中了亚伯的献祭，没有接纳该隐的，是以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神不喜欢地里的出产，这更多是一个对神的态度的一个表现。希伯来书11章是这样描述的：因着信，亚伯比该隐献上更美的祭品给神，借着这信心，亚伯被神称许为义人，这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也就是说，看来亚伯明白他应该把羊群中最好的羊献给神，所以以信心，他把那最宝贵的头生的和羊的只有拿来献上。从表面上，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神没有看中该隐的礼物。不过正因为作家强调亚伯的礼物是头生的，说不定这意味着该隐并没有把地上最好的出产拿来献上，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其实说到这一点，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虔诚的行为，我们在教会的活动，如果只是自动的三心二意的，它绝对不讨神的喜悦，不蒙神的悦纳。其实最近几周我们在九中小组，星期三的国际小组，我们在学马拉基书，是不是也看到同一个 同一个功课，就是三心二意的行为非常让神讨厌。那么注意神的恩典，虽然该隐与神的隔绝确实很明显，神还是愿意和该隐交往。咱们看第七节，他还是尽量的说服该隐。你看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即不可以抬起头来吗？在三章罪恶的前提，撒旦需要很狡猾的说服夏娃去背逆神。在第四章不一样，不是撒旦的说服，而是该隐的造物主神自己亲自的说服该隐，反而该隐不想聆听。该隐他干嘛那么良而不闻的？答案很简单，咱们看第七节后半部分，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要缠住你，你却要制服他。罪恶的辖制却是根深蒂固。第八节是不是让我们大吃一惊？他没有记载详细的内容，很简单，这是蓄意杀害。你看第八节，该隐对他的弟弟亚伯说，我们到天间去吧。他们站在天间的时候，该隐就起来袭击他的弟弟亚伯，把他杀了。竞争变成嫉妒，失望变成生气，对亚伯该隐充满妒忌，对上帝该隐非常愤怒。他干嘛表现那么极端的反应呢？虽然三章所描述的犯罪堕落真是一篇悲剧，但他还是让我们有所盼望。别忘了那个很奇妙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让他打败了。那四章八节只有两个后裔对吧？但是一个已经死了，另外一个就是个杀人凶手。没有盼望，罪恶要缠住我们，他时时刻刻的伏在门口了。那当我们想到，当我个人想到我的孩子，我知道我绝对不可能垂死我的孩子。那么前几天我去幼儿园去接 Chloe 的时候，我在考虑那个校园袭击，那个 校园就是怎么说遇袭事件对吧，我在想怎么可能，太恐怖了，怎么可能有人这样的行为。话虽这么说，我跟那些狂人并不是另外一个 species，罪一直要缠住我，他伏在门口了。我们跟该隐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别忘了耶稣天国的标准，在登山宝训他是这样说的，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我相信最近国内的校园袭击基本上都是愤怒所引起的，可能是贫富差距什么，他们特别生气。不是说发怒和杀人一样严重，但是如果不小心，很容易就是罪恶伏在门口，因为他要缠住我们，我们难以控制自己，很容易服从肉体的私欲。当然不只是愤怒，还有各种其他的不讨神的喜悦的行为，比如说撒谎。无论是在单位里跟同事们之间，或者是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尽量不要让对方以为我们有限，对不对？因此我们忍不住撒谎，大大的增强我们的自尊心。我们跟该隐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罪伏在门口，它很有效的引诱我们。那么从被发掘之后，该隐对神回应的那个时刻，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与他共同的表现，有三个 阶段，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三个阶段：否认、抱怨和自怜。看看第九节，耶和华问该人：“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他在哪里？在三章，当亚当回答同一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他的过犯。你记得吗？神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远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该隐于神的隔绝变得更明显，对不对？看来他更被罪恶辖制。注意该隐怎么回答第九节：“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吗？”他彻底的否认真理，甚至他开始抱怨：“我弟弟在哪里？这不是我的责任。”不可思议的。朋友们，当我们自己被发觉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趋向于否认和抱怨？我们很不喜欢承认我们的罪，这是不是也是罪恶辖制的表现？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神这样进行盘问的过程是为了定该隐的罪。正如神知道亚当藏在院子的森林中，照样神也知道亚伯已经被杀死了。看看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弟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呼叫。”面对审判是理所当然的。咱们注意另外和三章平行的方面，上帝的判刑是法义当罪的。 The punishment fits the crime。 十一节，你看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弟弟的血，现在你要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也不再给你效力，你必在地上流离失所。那么既然亚伯的血渗入土地，该隐要从这地受咒诅，并且必在地上流离失所。你们对该隐的回应有什么感受呢？你看第十三节：“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当。”不可思议的，该隐干嘛那么自怜？神的判刑非常宽容的，如果神立刻把该隐判死刑，这是完全公正的，对吧？罪恶的辖制特别根深蒂固，悔改感谢是应当的回应，反而该隐宁愿表现抱怨和自怜。悔改是来自敬畏神的一颗心。那看来该隐恐惧的不是上帝的审判，而是社会的恐吓。你看第十四节后半部分：“我必在地上流离失所，遇见我的都要杀我。”他害怕的是别人会把他杀死了。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罪恶是不是如此辖制我们？但我们查经读到责备的经文，悔改不一定是最自然的回应，反而我们更关心其他的因素。像该隐一样，我们所恐惧的常常不是上帝的审判，而是社会的接纳，别人的反应。感谢神，他仍然是那位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人都悔改的那一位神。再说他也是充满怜悯的神。看看第十五节，该隐不应当得到的恩典。你看第十五节，耶和华对该隐说：“绝不会这样，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遇见他的人击杀他。像神给亚当所预备的皮衣，你记得吗？上周该隐所领受的记号，一边让他想起他误会的罪孽，一边让他想起神所奇妙的怜悯。那照样，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想到十字架，每次当我们领受圣餐，这个记号是不是 要这样让我们以便想起我们个人污秽的罪孽，以便让我们想起上帝奇妙的怜悯。那三章和四章确实有不少平行的方面，包括第十六节，你看该隐从神面前出处，住在伊甸的东边。三章二十四节，三章最后一节，你记得没有？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把亚当驱逐出去，派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人类的犯罪导致到与神的隔绝。今天在第四章，在各方面我们看到罪恶的辖制变得越来越明显。那么下面在十七到二十四节，我们要接着看罪恶的蔓延。罪恶的蔓延，表面上这段经文不是很容易读，刚才 Cliff 念得很好。反正为什么不容易读呢？是因为有一系列奇怪的名字，对吧？但是呢，从该隐后代的记录，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该隐与神隔绝了，他还是尽量实现神所给人类的工作。什么工作呢？大家记得没有？一章的工作，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从第十七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很快的充满这地。一会儿我们要集中在其中的一个孙子，也就是拉麦。但首先要不咱们注意拉麦的孙子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发现不久他们进不到一个文明的社会，他们进不到一个文明的社会。那么今天所参加的华侨朋友们，就是不管是 BBC 澳大利亚的华人还是马来西华人，你们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了解怎么样呢？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卡族，他们都有什么共同方面呢？都有同一个鼻祖。看看第二十节，亚拔是所有游牧部落的鼻祖 Nomad 是吧？我不知道他们听到没有，他们的鼻祖他是亚拔。亚拔的弟弟呢，你看第二十一节，他是所有音乐家的鼻祖。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喜欢音乐的朋友，他这个人是音乐家的鼻祖。拉麦另外孙子呢，第二十二节，他是所有铜铁器具匠人的鼻祖。那明明的是该隐的后代很有创新，其实可能这是 Cliff 的鼻祖是吧？不知道这个爆库不爆库计算机。反正这一点不要让我们惊讶，毕竟人类是照着创造者的形象而造的。怪不得要不了多长时间他们进不到一个文明的社会，从无花果的叶子他们进不到城市的生活。这些发展是好的。那么喜欢农村环境的人，你们不要以为城市不好，毕竟启示录所描述的新天地就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个花园。所以今天参加的上海人可以放心，属于一个城市也是挺好的。那么如果继续读九月书，我们发现上帝的子民常常用乐器来敬拜神，而且匠人的器具在建造圣殿的项目也起很必要的作用。所以这些进步是挺好的，但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不在于这积极的方面。虽然该隐的后代的确进一步到发展变成一个相当文明的社会，这个进步仍然是被咒诅的。咱们聆听拉麦的诗，第二十三节，首先注意他远离神所设立的婚姻蓝图。大家记得没有？ Mary 已经今天让我们想起，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对吧？那你看第四章二十三节，拉麦有两个妻子，神绝对没有说三人成为一体。实际上拉麦不断的远离远现的蓝图。二十三、二十四节是圣经中第二篇诗。第一篇诗你们记得没有？在花园里说的是犯罪堕落之前，亚当用一篇诗来珍惜神所创造的女人。那么到了花园外的四章，拉麦写的诗篇充满骄傲，充满暴力，注意罪恶的蔓延。那么前面我们看到该隐无法容忍的行为，看看23节，拉麦的行为更加残酷，更不公平，完全不是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壮年人伤我，我必杀他。显而易见的是拉麦一点儿不敬畏神，对吧？四章十五节，神安慰该隐，告诉他其他人不会把你杀死，因为他们必遭报齐备。那么四章二十四节，拉麦他自己代替神说，就是复仇心理气吞山河的宣称，人若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个七倍，也就是无限的报复。不可思议的，从该隐的后代我们可以明白，虽然他们确实进不到一个文明的社会，但是最后他们还是老样子，不断的远离远现的蓝图，导致到相当不和谐的社会。他们开始打造铜铁的器具是挺好的，但同时他们用这些器具，用这些刀剑来彼此杀害。他们的进步仍然被咒诅。进步一直是不是这样？上网的技术是挺好的，不只是因为 Cliff 有工作。为什么上网是好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不对？但同时它也导致到各种各样堕落的后果。原子的分裂是技术开发很了不起的成果，但同时它也变成世界和平最恐怖的一个威胁。罪恶的辖制还是根深蒂固，无论如何我们根本不可能靠我们的进步用先进的技术来归回伊甸园那十全十美的环境。朋友们不要误解，圣经不是瞧不起进步，当然进步是好的，但是神的话语还是帮助我们引用更实际的眼光。罪恶已经蔓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究竟没有例外，不管属于哪一个民族，人人都一样，都被罪恶辖制了。我们没法改变我们堕落的本质。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前两个星期我说过这句话，感谢神，到最后圣经并不是个悲剧，而是一篇非常让人感动的一篇爱情故事。那么结束之前，咱们看一下25到26节所含着的盼望，也就是最后的光明。别忘了上周那奇妙的应许，3章15节，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撒旦要伤他的脚跟。虽然这后裔不能逃避撒旦的伤害，最后他要打败撒旦。那么感谢神，夏娃不只有两个儿子。咱们看看25节，4章25节，亚当和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他再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因为他说神给我立了另一个后裔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施恩的神立了另一个后裔。从第26节，我们可以知道赛特还是跟该隐有很大的差异，究竟他的后代谦卑地认识到他们对神救恩的需要。你看到没有？26节的后半部分， 当时，那时人才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从头到尾，九月书一直强调人类罪恶的严重性。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列国的人，在圣洁上帝的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罪人。现在有变化吗？天天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要缠住我们，我们却要制服他。可惜还是不行，我们没法制服他，对不对？我们仍然被罪恶辖制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罪恶的辖制特别根深蒂固。九月的大卫，大家记得没有？他是热爱神的，全心服侍主的君王，他很有权威，蛮有力量的。反而突然有一天，他才认识到他却没有管理他自己的权柄，也就是说罪恶更有力量。朋友们，即使你没有犯过淫乱或者杀过别人，你的88，你的无理啊，都在附近，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要缠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同时我们要信靠，信靠上帝的救恩是何等的强阔高深。从头到尾，九月书一直在期待拿所应许的后裔。大卫王和所有其他伟大的人物都没有办法伤撒旦的头，究竟他们跟我们一样都被罪恶辖制了。那感谢神，感谢神，他的应许没有落空了。吕加福音三章，圣经最后的家谱，第一个名是谁呢？耶稣。最后的名是谁呢？亚当。那么倒数第二个名是谁呢？赛特。也就是说，耶稣是赛特的后裔。那么慕道朋友们，你们要属于该隐的后裔还是赛特的后裔呢？你们要依靠你们自己的成就，还是你们要呼求耶和华的名？虽然我们确实要小心罪恶的辖制，感谢神，我们完全可以信靠耶稣的胜利。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耶稣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上帝的救恩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么主啊，天与地敬拜你，永恒的爱信实不改，心系万邦救灵魂，带领罪人重返乐园。神，你的救恩却是何等的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么荣耀归给你，到万代。